印菩萨那么观，我讲爱跟点安尼说哟，伊喜欢搞转右边的。那么观世音菩萨，那么观世音菩萨，啊，就转着身体转就好。他合掌，他也把它转一边。哎，真的啊，自己还会编哦。哎，那打佛偈的时候，教他们不要讲话，然后他们要两个婆婆要讲话，他就去把它挂着禁语，他不晓得那个是不可以讲话的，他挂起来就两个开始拼命讲。就在外面开始拼命讲，还连上面还挂禁语啊，还按着没办法，人家又不认识，他以为挂那个牌子是可以讲话的。好，因为年岁太大了，稍微原谅一下哦，年岁太大了，看不懂中文，人家写禁语，所以他们两个讲话，每次都拿那两个牌子挂起来，开始追着病开始的供啊。这是婆婆啊，年岁太大啊，所以就讲到这个插手啊。合掌或者是金刚合掌，左右手指交叉，表示理智不二，身夫不二，又中途的如理之插手，又称为拱手。拱手是这样子的，是吧？此处不是拱手，诸位，拱手是这样子的，这里是金刚合掌是这样子的，知道吧？这样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，金刚合掌啊。插手啊，现以圆心云所瞻仰，圆心就是第六四心，云就是四，就是信也，瞻就是视也，仰就是仰慕。此言，我现在是以能源的第六四心来听法，此心实在是我一向所瞻仰，瞻以仰慕的。诸位，一切的哲学家、科学家，一切什么专业学家，没有办法离开这六世妄心，都没办法。只有佛法超越，还不是第六意识超越第七识啊的执着，超越第八意识的维系的妄动，都超越，所以成就一尊佛，其实是很难。无量无边众生啊，才能成就最上无上正等正觉，所以佛值得我们赞叹、顶礼、仰慕、效法佛陀的精神。哎，为什么佛陀值得我们如此的赞叹、顶礼？他就是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，这不是世间人有办法做得到的，是不是？徒获此心，因为悟得此心，纯是仰仗佛之开示以及加持，自己所用之力很少，所以说徒获，未敢认为本源心地。臣上虽然虽突然获得此心，但还是不敢贸然地认为这是我的本源心地。阿难至此仍是未悟，还是在执起第六识以为心性。义贯，阿难由于成佛之慈悲救拔颠倒之见，深刻信悔，垂泪哭泣，插手合掌而拜佛言，说我虽成佛如是妙音开示，而悟到了本妙本明之心，原所圆满，原本就是圆满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佛，就是迈向生命的圆满。所以因为我们心灵无明啊，有缺陷啊，我们为什么要学佛，就是要迈向生命真正的圆满，圆满我们的生命，所以我们要学佛，拯救我们的灵魂，所以我们要学佛，解脱我们啊，自己给自己一个解脱的机会，所以我们要学佛啊。不学佛，你看要依靠什么过日子呢？且是不动不灭不失之常住心地。虽然如此，然而我想我之所以能误解佛现今说法之因，实在是现前以我能圆力之心去分别，才能闻法领悟。 所以这个圆心云成就是相信，一直是我所沾依仰赖者。我虽突破物质心，仍然未敢认为此即是我的本源心地。唯愿佛哀悯于我，更宣示圆满法音，以拔除我之一根，令我归于无上道。所以学佛是生生世世的，是久远即来的，不是今生今世的事情啊。全论，阿难，阿难在此虽自说悟了，其实未悟，他只是听得懂如来所说语句的意思，但还没能把如来的话跟他自己的心连在一起，也就是佛语是一回事儿，他的心是另外一回事儿，这两者之间没有交集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他没有把佛所说的道理应用到他自己身上。更深一层而言，他没有用以佛语之智慧来反观自照，只是理解其文字表面而已。是故严格来说，他只是解，并没有悟，而且他的解也不是圣解，就是殊胜的圣啊，也不是殊胜的见解。其实很悲哀，他的解到此为止还是错解、误解，而非正解、信解，而他却以这样的文字知解，自以为悟了，真是以解作悟。末法时期这种人非常多，行者一至深戒之，懂一点皮毛说他开悟，又为什么说阿难此时之解连信解都还够不上呢？因为他还在迷之其第六识心，其原因是他见那六识心有很大的功用，因而认为他没有他不行，所以还舍不下，是故尚未能切实舍忘，就真当下提取。经文，佛告阿难，汝等善以圆心听法，此法一圆，非得法性。汝人以手指月示人，彼人因指，当因看月。若复观指以为月体，此人岂为王师月轮，亦亡其子。何以故？以所标指为明月故，岂为王子？亦复不是明之以暗。何以故？即以指体为明，为月明性。这即以指体为月明性，明暗二性无所了故。如亦如是。注释是善以圆心听法，还是用那个生灭的能源力的第六识心来听法。这个第六心最主要是强调生灭，不是如来藏性，虽分别不做分别想啊，能自然的妙性天然。所以这个第六意识心它最主要强调是生灭执着分别，最主要是强调这个。你还是用那个生灭执着分别的原力心，就是第六意识心来听法，那么就报不生不灭如来藏性啊，又变成生灭了。也就是以妄想分别之心来听法，换一个角度说，也就是以自我本位，以自我主观意识来听，来判别所听之法，未能先放弃自我，放弃自己的我见， 也就是所谓真正的挖空心思。所以师父在讲这部楞严经的大前提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无论你以前跟哪一个上师，无论你以前跟哪一个法师，一切无论你以前听过哪一个宗派，无论你以前亲近过任何一个道场，通通要听楞严经以前，通通要放下，要彻底放下，才能全盘的接受楞严经的正确的思想。就是这个道理，就是叫你放下生灭意识心，不可以存在啊！以前啊，我那个师父怎么讲？我那个道场不是这么一回事啊！我另外一个上师是跟我怎么样教化？这些通通要叫你放下来，避免怎么样？那个卡在某一种知见角度里面，然后楞严大法进不去。师父的用心就是这个，哎。然后以纯净之心来接受如来的大法，师父也是用心良苦，就是叫你放下一切所有的知见，全盘的接受楞严大法。这持法一缘非得法性，若是以缘心来听法，这样所听到的法也变成所缘力之境，而有缘力之气氛，不能得其法之不生灭性，因为其来源是缘力心，所以此法也染上了缘力性。哎，现在用一个角度来讲，就是戴着太阳眼镜看世界，哎，就是这样，戴着太阳眼镜看世界就这样子。哎，我们戴着很深的墨镜看这个世界，哎，都是暗的，啊！如人以手指夜视人，叫如人以手指夜视人，这就是有名的指夜之指，手指的月亮，叫你看月亮，不是看手指，典故的出处，指。这比喻如来的言教开示，业是比喻听法人的本心，是彼人因执当因看业，因就是由于随着随顺，当因就是应当，那个人就应顺着手指所指的方向而去看月亮，比应顺着如来言教所指的方向而反求自心，反观自性，所以记得要在心性上下功夫啊，然后才能够了解语言的空无自性。记得用这样啊，才抓到根本，在语言上下功夫啊，这只是一个方便呢、啊。语言就是要悟到你的心性啊，所以诸位听完了三章十二部。不如一个放下的人，为什么？我现在放下无所求无所住，他就是佛的心就是这样啊！哎，不管你听多少经典，佛陀都是要通通要是要叫你放下。我们现在能够领悟到这一层道理，用最急速的方法。就是彻底放下，哎，就算其他经典没有听到，你也懂得佛的这颗心，然后这解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所以先学习这个放下的功夫，而且放下的功夫要做得彻底，要做得很彻底。啊，若复观执以为业体。如果那个人还是一直只看啊，看着手指，以为那手指就是月亮之体。407，此人岂为王师一轮？一王其子，其就是哪里？ 为就同为，只是啊，王就丧失，是这个人不仅是丧失了业轮而不得见，并且也丧失了手指本身，因为将指作业，把指头当作业量，这手指已经变成不是手指。另外一另一，并且丧失了指这个动作的意义，那是啊，指出去就是要叫你看月亮，不是叫你看手指，也就是不解此指之用意。此比如来一切法教，这一段很是重要。如来一切法教，皆是指向你的本心。你看，所以为什么禅宗大家啊去那边就是静静的、默默的，哎，有一念的时候，再把你点破，一念要记住，哎，就是心法，佛法就是心法，皆为示导我们找回自心本性。若不顺着法教而观自心，而只停留在法教上，以为法教就是心，以为法教就是如来最终的意旨，此人不但丧失应可寻回的本心，而且也丧失了法教之本意，岂为王子亦复不是明之一案。所以这个人不但王师指的用意，而且还不能识别明与暗，其心之暗顿颠倒，可知一般，即以直体为一明性，明暗二性无所了故。这陈上，也就是他把手指当作是有明有明月之性，然而月亮是发光的，而手指并不发光，所以此人对于明与暗这两种性质一点都不能了知，连明暗都啊分不清楚，比如来之言教只是生成，并非不生不灭，而自心本性才是有不生灭性发光。不了此者，即分不清生灭性与不生灭性，暗与明。408一观，佛告阿难：汝等至今善以原力之第六世心在听法，如是则此所听到的法也诚然啊，有原力性。这如是则此所听到的法也变成了然有原力性，原力性就是能所不断啊。汝等即非得其本来清净即灭不生灭之法性，这正有人以手指着月亮来示人说，你看月亮在那儿，此时彼人即因就是顺着手指所指的方向，当应看被指着的月，彼人若复只观手指而以为那手指就是月之体，则此人岂为王师所指的月轮而不得见，亦且王师其手指本身，何以故以手指所标指的并非手指本身，实为明业之体故，此人岂为王师指示之本意，亦复不能识别光明至于黑暗，何以故即使他竟以手指的无明之体作为月明之性，因为手指没有光啊，把手指当作是啊，明业是不对的，所以他竟以手指的无明之体作为夜明之性，一个是暗，一个是明啊，因此是对于明与暗二性丝毫无所了故。阿难，奴亦如是， 连明跟暗都分不清楚，心与事也分不清楚，我法教中所指的实义，你也不常顺着所指的方向去看一看。经文，若以分别我说法音为如心者，此心自应离分别因，有分别性。譬如有客寄宿旅亭，暂时便去，终不常住，而掌亭人都无所去，名为亭主。此亦如是，若真如心则无所去，云何离身无分别性？实则岂为身分别心？分别我容，离诸色相无分别性，如是乃至分别多无，非色非空俱色离等，昧为明谛。离诸法缘无分别性，则如心性各有所还，因何为主？就是说，如果以分别我说法因为如心者，是如果你以能分别我说法的因生之心当作是你的真心的话，就变成生灭了啊！这此心自应离分别因有分别性啊，这个就是离尘有自体性的意思，离开这个外尘啊，有自体性的意思，就是说不管佛说法不说法，它都是一直存在，无关于尘，无关于根。哎，说此心自应离分别因有分别性，说这个心自然应该啊，在即使离开所分别的因身之时，因身显现它可以作用，因身不显现它也做得了主，它还是存在。哎，人自有能分别之体性，因为为什么有如来藏心，为什么有能分别之体性呢？因为它能作用啊，要不然怎么起妙用？这句话就是告诉你啊，六尘做佛事就是起妙用啊，而仍然有能分别的体性，就是它能起妙用。就强调这句话，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离尘有自体性。四一零，譬如有客寄宿旅亭，暂时便去，终不常住。客是比喻六识妄心，旅客住宿暂住便去，比喻六识妄心啊，缘尘而起，尘灭是一灭，念念不住啊，这道理很简单啊。实则岂为生分别心？实就是此，指这个道理。这个道理岂止限于缘生啊，则而有分别之心是如此。意思是说，不是真心，它是离尘无自体性的啊。妄事是因为生而起的，生其意识起，生灭意识心，那个现前的那个意识心就没有了。无量劫来就是熏习而成的，变成一股习气，变成种子，哎，变成种子。这离尘无自体性，分别我容，离诸色相无分别性。容就是容貌，甚至连因分别我的容貌，你看到如来三十二相那个庄严，就是你看到的那个心。哎，比心若离色相，就没有分别之体性，一样也是一样，并非真心。连看到佛三十二相的那个心都不是真心呐、啊，而是缘尘，乃是有的妄心呐、啊，还是妄心呢、啊？所以为什么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？哎，所以看到如来三十二相，佛陀告诉我们，你见到的这个相还是假相。所以求法者当找真心呢、啊，不可以用妄心呢、啊。这个是真正学佛道的人一定要找到真心呢、啊，真心就是放下如如不动那颗心呢、啊。哎，如是乃至分别都无，非色非空， 乃至就是超列香味触等诸尘，这就是前面的众灭一切见闻皆知，内守悠闲，尤为法尘分别影视。这句话统归一句话，就是说，就算你六根不去攀缘外境，你内心里面留下的那些影像动念，就是法尘分别影视意识形态观念。就算你眼耳鼻舌身不必去，不要去攀缘外境，留下来的那些影像还自己在执着重叠重复，能言能所还是不断，烦恼还是不能停止，这是外道或者二圣境界。此言甚至于你即使都离弃色声色香味触，或者是压服一切见闻皆知，而令一切能分别之性都没有了，而达到一种相当极静的境界。这个境界好像非色非空，既非同色界的四禅定，又非同无色界的四空定。因为这个境界虽然很微妙，但很暧昧不定，而且只是定中独头的分别影视，所以参禅之士到此境界很难不被他所悟，认为自己已到了灭色或者是灭受想等圣境了，乃至以为自己已达到涅槃，或者是开悟，或者入法界以万物明和，或者是作脱身心等等误认不一而足，因而反成模式。如本经五十一魔章中所详述的，所以记得再大的境界都不能执着，你只要牢牢记住这句话，再高深的定，再高深的修行，都不能动一个念头说我很有修行，你这样修就对，无所住就对。俱舍离等昧为明地，俱舍离亦为牛舍，外道六识之一。明地就是明出主地，大智度论云，外道通力能观八万劫，八万劫外泯然不知，因为八万劫以外他们就看不清楚了，而只见一片泯然，明则暗色模糊也，所以称这一片泯然为明初，而说这就是天地初造之时。这有点类似老子的混沌，儒家易经也有类似混沌初开的说法，而称之为无极。彼言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即舍离外道亦将此混沌的明地称为是天造地设之初，就是明初之主地，主要之理或者主要之法。这明初朦朦胧胧的主地，其实是他自己能力不够，看不清楚实相，并非如此。他们又称之为四性，而说世间一切众生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具有此性，所以此明蒙之性便是世间之性，所以称为四性，故称为四性。又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说这明初之主地就是四性，就是生出一切众生之本源，一切众生皆从此明地生。这个很像儒家的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万物啊，两仪就是阴阳，各有所还，还就去就是灭，去就是对来讲的啊，是诸尘若灭，灭是对身讲的，世心业皆各灭去啊，哎，世心各皆灭去啊，啊，如果是本性就没有灭了，它一直存在啊。义观，佛告阿难，若你已能分别我说法因因生之心为如之真心者，则此心自应离其所分别的因生，而仍自有能分别之体性。真心应离离成有自体性。这譬如有旅客六识心了啊，技术旅亭原成于心分别， 暂执变气就是成灭是异灭啊，终不常住，是非恒常，因为它是生灭。而掌庭人就是常住真心呢，都无所去，就是真心是不灭不动不失的，如是方得名为庭主。此时的情况亦如是，若分别法因者名为啊，若分别法因者为真如心，则应无所去，常住不灭，因何他却离因生，即无能分别之自性呢？失离则岂为是缘生成而有分别之心为然，就是连能分别我如来的三十二相容貌之心，也是因相而有。只要因相而有的生灭意识心执着心，就是妄想，并非常住。若彼心离之所分别的色相，便无能分别之自体性，就是做不了主。意思就是被牵着鼻子走了，情绪做不了主，完全被牵着鼻子走，执着无法停止，就是意识心；分别无法停止，就是意识心；情绪无法控制，就是意识心。如是之理，乃至可应用于修行人。当他们习禅时，即使因离一切色、香、味、触等六尘，而令一切分别之性好像都无，而达到一种相当激进的境界。这个境界既非如色界之次禅定，又非如无色界之四空定，而即色离等外道六识于此界迷昧，以为真的是世间明处之真谛。也就是从这个开始啊，更说比明地为能生万法之因。然而此境界实在是弱，离诸法尘之缘，即无能分别之体性，就是离尘无自体性咯，故非一切众生之声音。如此看来，则如缘尘分别之诸事心之性，尘落灭的时候啊，亦皆各有所华灭。这意思是意识心是借众相所产生的，借众相所产生的啊，喜怒哀乐，喜就相还于那个假象，这个喜无自性啊，怒啊，这个相因为这个相而怒啊，这个怒还于这个假象，那个怒哎也空无自性，这喜怒哀乐其实都空无自性啊。修学佛道的人内心充满着法的喜悦，这个喜就是从内心呢，就像涌泉这样涌出来，你就找对了。这尘落灭时，一切各有所还灭，如此的话，银河说他为常住不动之主啊？这一段就是意识心是客，意识心是来如来藏心做客的。千万不能一直使之不放。再讲贴切一点的，生灭执着的意识心是来如来藏性做客的，如来藏性是主人，是没有执着的。生灭意识的分别心是来如来藏性做客的，它不是主人，不要搞错了。所以大地要用平修习佛道要用平等心，哎，修学佛道要用不颠倒啊，不起颠倒见。那么了解说什么是来如来藏心做客的，记得客生命无常停不住的，所以你要修行要去发现那个主人，就不受任何的影响，不受任何的影响。全论阿难，由于言佛身而有分别之心，是为善位的第六同时意识，也就是六识的初相。而外道既非空非色的分别心，则是定位的第六意识心，就是定中独头意识啊，独头就是不假借外境啊，单独而起的意识心，完全在定。可是那个定中独头意识 外道的定中独独意识就像什么，就像那个鱼啊被冷冻，鱼啊被冷冻啊，这个解冻以后这只鱼还是活的啊，意识心暂时被冷冻，就是定中独，类似定中独头意识。外道已经很不简单了，是不是啊？再一放它又活跃起来啊，此则为第六识的细相。此二种六识心虽有粗细之别，然皆同属于圆心。圆心最重要就是能圆心，如果加一个能，那更清楚了，能圆之心就是能所不断，那有能圆之心就有所缘之境，就是能所不断，能所不断就是烦恼不断，烦恼不断就是生死不了，皆是生死之根本啊。佛在此特地引外道的细心，以对显，就是衬托出阿难的初分别之圆心，意思就是连外道那样维系习子的心都还不是真心本性呢，都还是第六原力之心呢，则你刚才说你所悟的怎么可能是本源心地呢？好，我们呢也10:03啊，留一点体力，明天再讲。我们讲到了414页，明天从414页也开始讲。好，请合掌，愿以此功德，回向临无染寺消灾在座诸位法师、诸位护法居士大德，回向本讲堂消灾点灯以及亡灵牌位拔度者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上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啊，明天呢还继续上课啊，下课啊。请合掌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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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414页经文。阿难言：若我心性各有所还，则如来说妙明圆心，云何无还？唯垂哀民为我宣说。佛告阿难：且如见我见经明缘，此见虽非妙经明心，如第二月非是夜营，奴应谛观，奴应谛听，今当是如无所还地。注释是：且如见我见经明缘，是且你现前见我之时，此见就是第八识见经的妙明本源体上所现的。是此见虽非妙经明心，是此见呢，虽然非纯真本源心地的 妙经明心直接所现，也就是说不是本性的限量境界。诸位，这个限量境界必须要亲证才有办法。限量境界如果前面加两个字就更清楚，叫做唯心限量境界，也就是一切法不离心性，万法从心性影现出来的啊，有了正量他便了解啊，心体上刹那之间的生灭不可得，生灭之下就是空，就是不生不灭的体性。证得了这个限量境界以后，所有的法都是妙用，六根六尘六识，这个时候的识就是如来藏性，识性不二，那个时候所有的法都是妙用，无一法不是真如，真如能一体起用，能摄用归体，能体用一如，也就是除去执着分别和颠倒见的那个原始状态，无量的慈悲喜舍，无量的清净本然的妙心就会显露啊，这个叫做限量境界。那现在呢，不是本性的限量境界，因为是从缘外层的五俱意识分别而来的，如第二页非是业言说，正如一言所见的第二页，这眼睛啊有毛病，就看到了第二页，就像我们心体起妄见到了世界就不一样，非是真悦的形影，而是一眼的虚妄之见。此意之见虽是妄见，但其见还是从本有能见之性而来，只不过是持能见之性受了一眼的遮障扭曲，故所见变成不完全真实。虽然见不真实，但是从这个非真实之见的事实来看，我们就知道它是从真实之见而来啊，因此此见乃是妄中有真啊，妄中有真。所以这句话这句是很勉强的名词，很勉强的名词，是为了解说方便，这句话并不道地，真正究竟处即妄就是真，要有这种功夫。为什么即妄就是真？因为妄本身就是空，不可得，就是在这个时候啊，就有个居士来说啊，师父啊，我对这个佛法觉得太深了，太难了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我就跟他讲，就在没有办法的时候，这一念就记住有办法，就在这个时刻。看你会不会用。这妄中有真啊，又此见虽妄，但不论是真见或者是妄见，两者都是见。无所还地就是无生灭地。一观阿难言，若我此缘尘而有的四心之性皆各有所还灭， 则如来所说的妙明圆心银河会无还呢？这二者为何会有如此之不同？唯垂哀悯为我先说。佛告阿难，且如现前见我之时，此见即是第八世见经之妙明本源体上所现的，为待望之见。诸位，这个待望之见能理解吗？这个意思就是看什么就掺杂无量劫来自己的执着意见，也就是很多意见的人，他的无明就越强。无量劫来待望之见是没办法克制的，看什么他就能所不断，看什么一定会夹杂自己的看法观念，引起我见我爱我慢我痴，就是看什么找什么，看什么分别什么，看什么就一定加上观念，同时有强大的我见，致使没办法改变的，这个叫做待望之见啊，也就是头上安头了，真心显露不出来，就看什么总会有自己的意见，也就是这样。所以意见越多，这个人的障碍他就会越大。在这个团体里面呢，他老是有很多的看法，就没有办法融入这个团体啊。那五六个人讲好了，他这个意见就最多，这个团体大家就讲好了，经过了专家评估，哎，他的意见就是会特别多，所以意见特别多，他的烦恼就重。所以人之间之所以起冲突，就是待望之见。夫妻为什么会争吵不休，就是因为待望之见。好朋友为什么一句话说错了可以怒目相视反目成仇，就是待望之见。兄弟姊妹也是待望之见，种族跟种族就是待望之见，是共业之见啊。再来国界国家战争啊，战争它